好，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在新年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地方继续的从创世纪一起讨论，一起学习。我们今天要看到亚伯拉罕接受你最严酷的考验，经过这个考验，他才成为万民的祝福。让我们一起在这一次的考验当中来看看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属灵的功课。开始以前，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不是一条义路》。
不是一条一路，我们奔天堂旅途路上，增长荆棘满满是。不是一条一路，但有主与我同行，因他我们有平安喜乐。不是一条一路，不是一条一路，但耶稣伴我同行，光照我的旅途，分担我身上的一痛苦。不一条一路，试探烦恼常遇见，人生旅途是迷蒙危险。耶稣帮臂扶持，爬过崎岖的山谷，引导我走向光明前途。不是一条一路，不是一条一路，但耶稣伴我同行，光照我的旅途，带护我身上的一重担。
这个故事我们应该很熟，就是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这次在准备的时候，到网上又找到一些资料，才发现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在很从各个角度来讲是争议的，是争议的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跟你说，上帝昨天告诉我要把我的孩子杀掉，你会说啊，你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佩服你，还是你会说你应该去挂精神科，你有问题啊？哪里有一种信仰是会让一个父亲要把孩子杀掉？这是圣经写的，就是这样子。那如果上帝是真的有向亚伯拉罕说，你把你的孩子杀掉给我，烧掉，杀掉，烧掉给我，如果这个是历史的事实，那么今天上帝应该也有可能对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说，为了表示你对我的爱，你把你的孩子杀掉，烧掉给我。可是你可以接受这样子吗？如果这个不是圣经中的亚伯拉罕，而是今天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我或是你或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就是说不是这样想而已哦，是真的把孩子绑起来，然后就拖到那里去，然后就刀子就要把他杀下去，那背后有很多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好， 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讲的哈啊，第31页，大家都拿到讲义吗？哈，我们看创世纪21章啊，22节到34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然后接下来可能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谈22章第1节到24节，比较艰难哈。啊，我们先来把它念一遍哈。如果你有带圣经，你可以看圣经；没有的话，我们前面这里有用网页的哈。啊，当那个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辉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两个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7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两个人在那里起的誓。别示巴就是蒙誓的井的意思。他们在别示巴立的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辉哥起身回腓力士地区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腓力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好，那么我们这样慢慢念一遍，就知道说这个亚比米勒是亚伯拉罕曾经在那边啊遭遇到一些事情，那后来啊就是亚伯拉罕被欺负啊，是寡人了哈，他挖了一口井，然后人家就都这是我们的地啊，这是我们的，所以就把他赶走了。那亚伯拉罕呢没有处理，有点点哈。那现在亚比米勒有一点担心，看亚伯拉罕越来越啊势力越来越大，就担心说后来他会来欺负啊他们的人，所以就跑来要跟亚伯拉罕订约，就说：“哎，我对你没坏哈，对你也不错，那我们签个约，就是互不侵犯条约哈，将来你不要欺负我，我也不会欺负你这样子。”哎，亚伯拉罕就说：“哦，会的不一样哈，哪里有这样子呢？你挖一口井，你的人把我霸占了，你还说没有欺负我？”就亚伯拉罕说：“哎，我不知啊，这个事情。”你也没有讲啊，没有人跟我讲，我不知道。亚伯拉罕还好啦哈，他就接受亚比米勒这样的解释，他就不讲，说好 ，OK， 好，我们签约。然后签约仪式啊、吃饭啊都做好了以后，亚伯拉罕还弄了7只羊在旁边。所以这个亚比米勒说：“那7只羊干嘛？哈、哦，我们这个都弄完了啊。”他说：“那个就是说，你一定要拿这7只羊，那代表你接受说这口井是我挖的。”所以很明显的，亚伯拉罕希望有一个正式跟亚比米勒有关这口井的所有权，就是水挖的，他希望一并处理掉，就是不要留下来一个内心的疙瘩，就是不高兴哈，就是说你欺负我，你还要跟我签什么约哈？这个没有，他要把它弄清楚。亚比米勒就接受那7只羊，所以看起来这里有一点点人跟人之间呢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可是啊。没有马上处理，没有沟通。那等到后来有第二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吃亏的一方呢，就对占便宜的一方要求要摆平了。那大家有好好的把它处理好，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那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种一棵树。那大部分是说种树就代表说要住比较久了，因为如果你马上要搬家，你不必种树，因为树还没有长起来你就搬了嘛，哈。他就在那里住了好长一段日子，就是说 他跟地主已经签了那个和平条约，而且内心的不舒服也处理好了，所以他就安心的住在那边。而在那边变成我们信仰一个重要的地方，叫别示巴。哦，那这样讲的话，就是在那里。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第一个亚比米勒，我这里写到哈，他是一个地区的国王的那个名称了哈，他是基拉尔地区的国王哈。我们看20:2，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去了。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就是说亚伯拉罕就是碰到危险，就是先否认他是漂亮的老婆的老公哈，那希望这样可以保自己安全。那可是每一次他一讲，人家就把他老婆娶走了哈。可是他老婆真的是吸引力的，虽然已经快100岁哈，老过追了哈。我想是真的是很美丽，我想真的很美丽哈，年纪那么大了哈。可是这个事情后来上帝有介入哈，上帝骂他说：“你哪里塞啊？”你说：“我不知道。”所以亚比米勒很可怜，每一次都被骗了，然后就喊冤了哈。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26:1，他说这是亚伯拉罕已经另外一代的哈，那个以撒，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非利士人往亚比米勒那里。那亚比米勒不是等会修了哈，亚比米勒是像总统这样，他是王的称呼啦，像法老王是法老哈，日本叫天皇哈，我说日本天皇，你要问说是哪一世，因为他可以很久哈，因为不同的人哈，所以亚比米勒并不是说从亚伯拉罕活到以撒活到什么都是，其实他是一个尊称，他可能是不同的人，已经好几代哈，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王的称呼哈。然后亚比米勒就到别示巴来哈，然后看见亚伯拉罕得神的保佑。所以他来跟他签约哈，签约。好，那我们看讲义的第二个地方，就是21:23哈。他要亚伯拉罕就抓哈，启示这个希伯来文叫撒巴，那撒巴刚好也是7 7，我们现在说 7 哈，所以七。所以为什么你知道七只羊？现在大家都了解了哈。那个字七那个字刚好就是启示的意思，所以亚比米勒要亚伯拉罕启示。亚伯拉罕也要亚比米勒启示，亚比米勒是要签和平条约，亚伯拉罕是要签那个井水所有权的条约，所以都要用到这个七。好，那这个七呢代表神圣，就是我发誓我不做什么事情，或是我要做什么事情。我们看创世纪14:23。这个就是亚伯拉罕跟那个索多玛王讲的话，他说凡是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拉罕户主。就是说亚伯拉罕曾经起誓他要去打仗以前，就是说我这一次不是为了贪人家的钱哈，我是为了救我的侄子，所以他跟神起誓如果有战利品的话我都不会拿。那个索多玛王是因为拍谁了哈，人家帮他把什么都抢回来了，当然要拿一点去答谢，可是亚伯拉罕说不行啊，我已经跟上帝起誓哈，这个是起誓的意思哈。看21:1，那结果呢？耶和华就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然后就是让撒拉有怀孕了哈。好，这就是说他得到神的保护哈，得到神的保护。那个亚比米勒曾经被亚伯拉罕欺骗过一次嘛，我讲过他骗说他太太不是他太太嘛哈，那所以他就有一点说你不要欺负我，不要欺骗我了哈，我对你不错哈。那我在这里写了一个英文哈，就是说 Attention of God bless the soldier 哈。前面中文我写说寄居跟神用，就是说寄居者其实是属于弱势啦，因为你不是在地人，你不是不在你的故乡，是容易被欺负的。 那上帝要亚伯拉罕是做寄居者，不是让他在自己的故乡，然后又让寄居的地方的人看到神特别的保护，保护亚伯拉罕。所以我说这里有一个紧张的关系，如果神保护我，应该让我住在我的故乡，这样我就不会被欺负嘛，因为我的势力范围嘛，哈。可是我把我带到一个都是别人，我自己一个孤孤单单在那边，然后神说要保护我，哈。那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的故乡，你比较不觉得你需要神的保护啦。好，啊，你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你就会比较祷告，因为你被欺负的机会比较大，碰到困难的机会比较大。那这个在宣教学上面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就是移民比较容易信教，在故乡的地方看难了，因为故乡是你保护者，同时也是你的阻挡者，就是你想要改宗，你想要换个信仰，阿姑阿伯什么人都会来说，你不可以这样，到今天还是有，我最近才听到，就是为了要信教，就是被爸爸打，因为你在爸爸的保护下面，如果你离开父母亲，你跑到美国很远的地方，你要信教，爸爸可能很生气，可是至少打不到你，太远要打你，要买飞机才可以打得到你，所以这个是很特别，所以上帝要亚伯拉罕成为万民的主，要他做移民的动作，就是寄居，成为寄居者，然后才能够体会到神的保护，所以我说这里有一个紧张的关系 The tension of God-blessed sojourner。 那接下去我说亚伯拉罕说可以啊，启示可以啊，跟你和平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你欺负过我，这个我要算清楚，有的人会说啊，既然要签和平条约的阿德刷刷去啊，可是亚伯拉罕好像不喜欢这样，他觉得说过去有一些东西要摊开来，卖暗斗啦，有的人表现的好像我人很好啊，人家欺负我不在意啊，可是即使是坑你心来，然后那个和平条约就有留下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亚伯拉罕是希望把它都摆清楚，所以我这里写说亲兄弟明算账。那接下去就是亚比米勒喊冤，他说没啊，我不知道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那我不晓得他后面有说啊拍谁了，外开人，我下面的人欺负你，我不晓得，但是至少亚伯拉罕有接受他的那个解释了。那27节到30节，他就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后面有人说这个不止互不侵犯，互相保护条约，这是更进一步了。所谓互不侵犯就是说你不欺负我，我不欺负你，所谓联谎条约就是说有人欺负你的时候我会站在你这边，我也替你出罪了。我想大部分的黑道弟兄签的应该都是联谎条约了，大概不会只有说这是你的一半，我不欺负你，不欺负要签约，要手指头，要什么歃血为盟，大部分就是说如果有第三者进来欺负你的时候，我会做你的靠山，啊，如果有人欺负我，你要帮助我，这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其实亚伯拉罕在那里跟不少的人签这个条约，我们看14章13节，就是他要去打仗救他的侄子的时候，他就用到当地人，他有跟他们联谎，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神与亚伯兰联盟，这两个字联盟，这个就是签了一个约，那个约不只是我们互相和平，万一有人需要的时候大家会一起来抵抗外侮，那所以我们不知道跟亚比米勒是不是签到这个程度，还是只是消极的就是互不侵犯，不晓得，不过有可能是联谎条约，那接下来他就再加上一条，就是互助，就是水权条款，在沙漠地区，我想那一口井是很重要的，那听说最近好像很多人说将来地球的问题不是石油的问题，是水的问题，我们现在水很方便，我们没有感觉，可是已经有不少地区是旱灾，没水，没有油就是不开车嘛，不点灯嘛，没有石油，可是没有水你就没法度啊，因为你要活着你会喝水不可，所以好像连马总统最近都在讲说这个是我们国家要注意的。 虽然我们是住在这个海，好像是水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气候如果变化的时候，咱的水库定拢无水有吼，因为我们是地形比较卡啦吼，不是平平的，所以不容易蓄水啊。如果不下雨，我们就开始就又干旱吼，有问题。哎，好，所以呢，亚伯兰跟这个亚比米勒呢，还签了一个水权的条款，然后他们就吃饭啊，有一些盟誓里吼，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五章十九节。你父亲曾经跟我父亲立约，我跟你也要立约。现在我将金银送你做礼物，求你废掉你跟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那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王跟犹大王有立约，跟亚兰王有立约。那犹大王就来跑来跟以色列王说：“你，跟犹大王说，你介意这个约废掉了吼？我跟你立一个新的约，那就是本来是 A 跟 B 是联盟的，现在 C 来要求 A 跟他联盟，然后就要先跟 AB 这个要切掉，因为他要跟他打仗嘛。啊，如果你有联盟条款的话，你就会变成我的敌人，因为你们连在一起，你要先跟他会约，然后我们两个来立约哈。那他就提到送礼物啦，哦，就。好。啊，所以呢，在这里就是他们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哦，就是立约，然后大家送个礼物当做证据了哈。那别示巴，讲义的第31节、32节哈，那个希伯来文的翻成英文叫做 Well of Old， 或是 Well of Seven 哈，就是七之井，或是盟誓之井了哈。所以我们中文有时候这是在那边立约哈。它的位置差不多是在希伯伦南边12里，可以说是亚伯拉罕居住在巴勒斯坦的最南端呐、啊，差不多到那边了，再以下就叫南地了哈、哦。那这是他在别示巴那边发生的事情，然后呢，他就在那边栽了一棵垂丝柳树。我上后面写的两个，一个就是他打算要住比较久的时间，第二个是那一棵树，也就是证明他曾经跟他立约。那这个井是亚伯兰挖的，是亚伯兰的哈。那他在那边呢，可能又弄了一个祭坛哦，所以他那边求告神的名哈，敬拜神。那里的神的名字叫做永生神哈，永生神啊 ，El Olam。那这种称呼不常出现，我们在诗篇90篇第二节，以赛亚40章29节，用这样的称呼来称上帝。好，这一段短短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第一个就是和睦的问题。我们看罗马书12章17节，好，不要等一下看，对，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再来，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个不是说不管如何，他是说若是能行，这个代表有一点弹性的意思哈。有时候你要跟他和睦，可是情况就不容许哈。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尽量跟人和好了哈，卖给完球了哈，不要跟这个人有冤仇，跟那个有冤仇。如果可以把他处理掉啊，大家心里不要有疙瘩，这样比较好，因为亚伯兰这次就把他内心的疙瘩有处理清楚嘛，哈啊，这样的没必要的，特别出代志哈。然后和睦的前提就是要不修批啦，好，所以公义应该是和睦的前提哈。所以亚伯兰要求说，这个我们两个讲清楚哈，这个井是我的，既然你说你不知道，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把它理清楚哈。所以要公义，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关于那个责怪的问题哈。就是亚伯兰不知道，亚比米勒不知道，他不知道，所以他就骂他说：“你怎么欺负我哈？”亚比米勒拍水万不灾，我不知道。我们有时候也常犯这种错误，就是我们碰到问题，我们就以为说一定是某某人来给我作怪的，但是你没有找到所有的真相。 这个情况都误会了哈，误会会发生了。那当发生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应该是当面沟通，像亚伯兰跟亚比米勒这事一样，就是当面讲清楚。那大家既然嘴巴讲了，然后大家再把这个过去这个误会把它处理好，这样才有真正的和平哈。我们看一个地方，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哈。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那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那他这里强调就是说，有隐情啊。所以他说要论断要小心。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做错误的判断，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所有的情况。哈，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主要哈最难的就是二十二章这一段圣经。我们来念一遍哈，这事以后，这事就是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古井，井水事件，别示巴盟约了哈。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好，神说：“你带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第三天，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跟刀，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儿。”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两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就给那地方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直到今天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还有亚兰的父亲基姆利，还有基薛、哈索、毕达、伊拉、比土利，比土利生利百加。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叫流马，生了提巴、加罕、他辖和马加。”没有了哈。好，那主要故事就是那个试验，然后后面就交代那个以撒的老婆是从哪里来的。他就是有一个尾巴哈，就是他的亲戚啊，随生随随那个小小的家谱是预留伏笔，就是以后要谈到他儿子要娶亲的事情哈。啊，首先我们讲到这个试验 ，test 啊，试验。跟 tempt 有没有不同哈？啊，我都讲义这里提到哈 ，test to prove and improve， 然后试探叫 tempt to disprove， 就是那个考验者的动机呢，会让那个考验到底是试验还是试探。试探的目的是要把你的缺点哈，把你的软弱暴露出来，然后让大家都说你是不行的，那是试探，就是让你垮台啦，那是试探的。那试验的目的是要把你的强项，让你有机会表现出来，然后给你鼓励，就是说你是做得不错，你可以再进步。所以这里提到是 proof， 就是证明你的能力，还有让你的能力更高哈。那我想，我们读书都经过很多考试嘛哈，大部分应该是要证明我们的能力啦，就是说你也要嘛哈。啊，另外就是你为了要考试就拼命读书，就增强你的能力哈。那试探的目的不是这样，是让你的软弱可以被暴露出来，然后你就没面子，你就垮台哈。所以试探跟试验都是试啦，但是那个背后的动机是相反的，是相反的。所以我们说神不试探人，神试验人；撒旦不试验人，撒旦试探人。那基本上我们认为说，神给我们碰到一个考验，那个目的是正面的，可是撒旦也会给我们碰到一个考验，那个考验的目的是负面的，是用那个给试者的动机是正面还是负面来区分。其实就那个事件来讲，是同一个事件，可以是同一个事件。所以一个事件可以同时是神的试验，也是撒旦的试探。好，这是不一定说，撒旦的试探是一件事，神的试验是一件事，可以是同一件事，可是背后可能有撒旦的动机，有神的动机。比如说约伯的事件就很清楚，约伯的事件里面有上帝的同意跟撒旦的主动。那个开始说，上帝不是在天庭那边很高兴，说哦，约伯很棒嘛，就在那边聊天嘛。那撒旦就说，闹搞哈，你把他保护得好好的，当然他很棒啊哈。你把他篱笆拆掉，让我给他弄一下，你看看，你就看他多棒哈，他一定不行的了哈。所以很明白的，神是对约伯就是鼓励他，肯定他；那撒旦就是负面的，否定的。那神就说，好啊。我相信约伯可以，所以不要把他病死哈，不要把他弄死掉，就容许你。那撒旦就去了。那撒旦就是希望约伯会垮台。那在约伯这一件事情上面，从神的角度来讲是容许约伯碰到像火一样的试炼，可是从撒旦的角度是希望他垮掉。所以我就说，同一件事情可以是试探，也是试炼，或是试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看背后的那个。主持者他的动机啊，他可以同时的，因为我们的神学告诉我们说，撒旦是不可能独立来试探人，如果没有神许可。所以神许可所有的事情，如果神要当神的话，他应该有，他说 OK， 就像约伯人啊，神许可代表神也同意，他希望这件事情成为约伯的试炼或是试验，了解吗？约伯可以显出他的成熟，他的能力。好，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把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这是神要试验以色列人。那他的试验很简单，就是说一天一日分啦哈。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说，日用的饮食禁止，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要吃三碗，你就减三碗，你要吃两碗就减两碗，你不要多减也不要少减了哈，我会给你够。但是礼拜六不能减啦，礼拜六是安息日，不能做工嘛哈。啊，礼拜五你就可以 Q 两公分啦，你就减两天的份。啊，有一些以色列人就说，礼拜五可以减两天的份，为什么礼拜一就不能减两天的份？啊，减两天的份就好处就是说两天做一次工啊，因为第二天就可以困到晚了，因为那个太阳一出来就化掉了，就所以说要套帐哈，清晨就要爬起来，很辛苦嘛。啊，如果说我今天就多减一点，那地上多的是嘛，多减一点，那明天就休息，这个都会想。啊，上帝说不要，我要看看你，我跟你讲了，你有没有照这样做？啊，真的有人就多减啊，没有用，因为生糖哦， 第二天早上起来不能吃了，因为他们没有冰箱嘛，哈，不能保存了，哈。那这个是说神要试验他们，他们没有烤好，哈。好，再来，我们看《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哈。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四十年，为了要苦练你、试验你，所以这个试验有时候很苦的，哈，变成火旁的练，要知道你心念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旷野这四十年是一个试验的一个阶段，哈，十三章第三节，你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人的话，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要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这个背景哦，就是神会让一些人哦啊显出大神迹，然后就告诉你一些。我们来做耶和华说不能做的事情，然后神就是说我要知道说我借着摩西跟你们讲不能做的事情，会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显出一个让你看的哇这个人做不出来的事情你就跟着他去了，哈，换句话讲有一点警告我们说不要看哪一个人比较像你就带他走了，就是说他显出一个奇怪的能力，我们就会以为说他是从神来的，那么他跟你讲的话你就不会去判断，因为你被他的那个显出来的那个超然的能力呢就射住了，你就惊到了，啊，就跟着他走。神说不要，你应该自己，我跟你讲的东西你自己要有那个能力去区分啦，不要随便带人走，那这个也是我常常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们来上创世纪的课哈，不要我说什么你们就相信什么了。我是认真的准备啊，读了很多东西啊，我读的东西也是别人也是别的人他研究写出来的嘛，但是你们每一个人要自己在神的面前自己要做一个负责，我说负责任的听道者，你们听一听，如果你们觉得不对你就不要听我的，你还是相信你的，除非你听了以后觉得说哎，这个我觉得要那个责任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是《生命记》十三章神跟他们这样讲，哦，好，我们看诗篇二十六篇第二节，耶和华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哦，这个试验，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些经节看到这个试验，我们来看试探，雅各书第一章，再下来，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这里提到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这个就是我说那个试验 proof and improve， 就是经过试验以后你应该可以 grow，可以成长的了，哈。那我们看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弟，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他经过试验以后，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这个一节里面两个字冒出来了？有没有？那个试探是不好的啦。可是他同时也是试验，所以你如果说你赢过这个，你等于是试验，必得生命的冠冕，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再来，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个试探就是我刚才说的是攀西梅啦，就是要让你垮掉， 让你就是越来越糟糕，哦，神会试验我们，但是他不会试探我们，试探我们的是撒旦，他是试探者，哦，个人被试探，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他这里提到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叫私欲的东西会引诱我们。可是你知道整个圣从创世纪一到耶稣出来的时候，撒旦就是扮演这两个角色，一个是试探者，一个就控告者，这两个是很重要的角色。他这样讲好了，他先引诱你做坏事，然后他到上帝面前说：“你看， 你看他就是跌倒嘛，他就是做不好啊，所以先试探你，让你跌倒，然后就把你这个案件拿到上帝面前，跟上帝控告你哈。所以撒旦大概扮演这两个角色。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对亚伯拉罕就是给他一个试验，那个试验蛮厉害的哈。好，看22章2节，创世纪。好，你带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儿子哈，往摩利亚山去。所以这个我把它称作三重咒哈。你的儿子，好，这是第一次，你也惊。第二个，你独生也惊哈，你的独生的儿子，那个感觉就更加紧张啊哈，才一个啊哈，如果两个剩一个，我还有一个嘛哈，就一个，而且是你的心肝宝贝，因为你是那么老的时候，你的老婆好不容易生这个，以后可能也再不会生了啦哈，因为他已经生育的条件都没有了哈，所以那个有一点是。先讲一个比较一般的，然后就讲，就是你的心里面更痛，然后最痛的，就是那个，我就是要你献那个儿子哈。所以我这里说三重座。那在这里讲到那个地方的地区的名字叫摩利亚，摩利亚哈，摩利亚有两个意思哈。这个希伯来文英文来讲，一个叫 Shown of Yahweh， 一个叫 Chosen by Yahweh， 就是耶和华所显明的，耶和华所指示的啊，这个山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很特别的，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花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叫做耶和华的山，摩利亚山，耶和华的山哈。我们看诗篇24篇第三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个时候叫 The Mountain of Yahweh， 耶和华的山，这个摩利亚山，就是神所拣选的，神所指明的那个地方。好，我们看以赛亚书2章3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啊，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耶和华的山这里已经有一点指出来是哪里，就是 Zion， 西安山，或是山上面盖了一个城叫耶路撒冷城 Jerusalem， 神的山，摩利亚山上，摩利亚山就是西安山，西安山上面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今天所谓全世界三大宗教一直说那个是我们的圣地，宗教圣地，这是摩利亚的意思哈，所以耶和华的山、锡安山、耶路撒冷。我们再看以赛亚30章29节，他们必唱歌，像守圣节的夜间一样，心中喜乐，向人吹笛，上耶和华的山，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哈。所以到耶和华的山，这里提到是去敬拜，去亲近神哈。去那边敬拜上帝，啊，他是他们的依靠，以色列的磐石哈，他们可以依靠的。我们再看撒加利亚8章3节，撒加利亚8章3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讲那个再重复了哈，就是说，锡安、耶路撒冷哈，跟耶和华的山，这是同义词啦，就是同一个 area， 同一个地区哈。好，那圣经里面有关这个山的故事，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上帝说，你把你那个儿子，独生的儿子，心肝宝贝的独生的儿子，带到我要指示你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摩利亚是一个山区啦，就哭啦，然后上帝跟他说就是在那里，但是呢他还不知道在那里的哪里，所以有一点说上帝说你到那个地区去啊，那到那里我会告诉你说哎，底下比如说台湾的山齁啊，台湾的山有几个粒吧齁， 说我要你到台湾的山啊，你如果你在中国就好好好，就到台湾哈、哦。到台湾的时候，上帝就说：“哎，是中部还是南部？哈、哦，就是说慢慢慢慢在告诉他说，哦，是这里。所以开始摩利亚是一个 area， 让大家了解吗？一个地区的哈、哦。然后所以其实亚伯兰去的时候，只隐隐约知道说那个方向。然后他一直走了三天，到那个地方，上帝说：“的底迦就在这里。”然后他就确定了，哦，大概有这样的意思了哈。哦，并不是开始的时候就很确切的地点，所以这里我有写到说我所要指示，后面我写四个字叫边走边瞧，了解那个意思吗？就是说一面，因为不是的话上帝就不会讲嘛，然后他就在那个附近就走了三天，就是说啊，神说在这里，一个哦哦啊是在这里，所以神的带领常常是这样子的。那在这里当然神要完成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跟我们都有关系的，因为亚伯拉罕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包括我们。那所以他选那个地方，他要做的这一件考试是很重要的哈。所以神要看亚伯拉罕能不能及格了哈。那再来呢，大卫王在那里做赎罪的动作，我们看撒母耳下24:16。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愤怒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苏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我们看下一节，大卫看着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这群羊做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家。”再来，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加德是大卫的先知的一个了哈，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去了。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王，我主我王，为何到仆人这里来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个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套牛的轭可以当作柴烧。”王说：“这一切我亚劳拿啊，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要按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的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的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祈求的，瘟疫就在以色列中就止住了。没有了啊。好啊，这个有一个故事的哈，那个故事就是大卫王登上帝祝福他，然后他国势很强的时候，哎，他就开始骄傲起来哈，开始摇摆了哈，就是哎，你看我国势这么强哈，我应该知道说我有多少人哈。然后那个故事背后很好玩哈，就是历代志跟列王记写的哈啊不太一样，一个就是说大卫王就这样，哎，他就想这样做；另外一个是说撒旦就激动大卫的心，让他去做哈啊。我们就不晓得，也许两个都有了哈。大卫自己也有想要这样，那当然你自己有这个动机，撒旦就比较容易，容易刺激你嘛哈，容易引诱你啦。我不知道那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撒旦跟他说：“那棵树很好吃哈，是不是？”亚当本来就有一点看来看去不敢吃哈，然后蛇就有机会来跟他说：“上帝出差了哈，所以你赶快趁上帝不在，那个很好吃啊，你吃吃看哈。”会不会是这样？就是说，刚才我们不是说到说试探是自己的私欲引诱的吗？然后可是很多时候说试探是撒旦来试探我们嘛，哈。我是觉得可能这两者都有，就是说我们自己里面已经有一点点那个想要，然后刚好又有机会，外面有一个因素来告诉你说啊，没关系啦，做做看嘛，哈啊，所以就掉下去了。我觉得可能两个都有，所以大卫这个故事好像也是这样，大卫本来就有一点想要，刚好。撒旦 用什么方法我不知道，就是说撒旦就激动大卫的心，他就去点，然后要点的时候好像有人跟他说啊，买啦齁，上帝祝福你那么多就好了啦，你弄那个只是会骄傲齁，这样不好了齁，他就弄啊，结果就是说耶和华就不高兴齁，那耶和华就说好，你搞齁，你的那么多我跟你讲齁，一夜之间黑都没去了，他就让他们国家就瘟疫，你知道瘟疫吗？就像以前欧洲那个很可怕30年代的瘟疫齁，一下子人都死了了，你有点像我们那个 SARS 来的时候那个，没有几天都破病都死死去了齁，哦，那大卫王就很难过了，因为他结果倒霉的是那个老百姓嘛，但他跟上帝说，这个刚才我们看到跟上帝说，哎，拍谁齁，我又犯了错，可是这些人没有做什么事啊，他们只是倒霉啊齁，好了，如果你要法罚我，这个大卫王真的是不错了齁，他做错事，他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嘛齁，我承认很多时候政治人物就没有这个要骨气或是担当齁，事情发生了啊，那个人没有做好，那个人没有做好齁，然后都不提自己该负什么责任齁，这个是担当的，大卫王说我处罚我齁，然后结果呢那个事情怎么办，那瘟疫怎么办呢，然后那个先知啊，就是大卫的军师就跟他说你赶快献祭，然后那个地方就是这个亚劳拿的河场，那个耶布斯人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讲那个摩利亚山是同一个地方啦，就底下，那大卫王就在那边赶快，因为那个别人的地嘛，要说哎拜托你齁，可以不可以借一下齁，那个人说啊，你是国王，这个算什么，真卡爹啊，没在打钱齁，都给你啦齁，还有牛也给你啊，那个牛车也给你，因为你要献祭要木头嘛，不必去买了，就是这整个都给你。大卫王第二个让我感觉不错的，第一个是负责，第二个是说我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来献给上帝吧，占便宜啦齁，因为他是国王嘛，他讲一声，你记得另外一个国王要人家葡萄园，就把人家杀掉了齁，就是哎，我要你一点点地，你再怎么样齁，我派你去当兵，然后你就被杀掉，那就地就是我的了，就充公了就好了齁。大卫王说不行，结果到神的面前，我应该付代价齁，所以他愿意负责任，这个态度在两个地方表现出来，一个是老百姓你可以就不要让他们受苦，要就我来承担，第二个是我既然要跟上帝赔罪，我应该付代价，不应该捡便宜齁，就是顺便齁，不可以这样，所以他要求这样，这是这个何尝齁，这个是摩利亚山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我们看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就是所谓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是在这个地方建起来齁，犹大王约沙法18年，对齁，历代之下，不是列王，历代之下，代下，好，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那是亚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殿。这一节就把我们刚才那个都交代清楚了，有没有？我刚才讲说，摩利亚山啊，就是亚劳拿的禾场，也就是圣殿的地方。好、哦，这样够清楚吗？哈、哦，这是同，所以那个地方可能对我们的信仰是很重要，因为那里发生了好几件重要的事情。哈、哦，就是耶路撒冷嘛，然后是锡安山。哈、哦，耶和华向父亲显现的摩利亚山。哈、哦，这个是。啊，创世纪我们今天用这个字来描述摩利亚山，也就是亚劳拿，他在阿尔南哈的禾场，就是耶布斯人，就是这个杰布斯哈，那个他前面那个杰一就是 Jerusalem 那个，就取他那个前面那个音了哈，那个字，就是大卫王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就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圣殿很有意思哈，奉献。那个亚伯拉罕是奉献，就是把他最好的奉献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讲的考验齁，很严酷的考验，然后大卫是认罪 赎罪，就是说拍谁，我做错事情，请你原谅我哈。然后所罗门是说，这里是我们要亲近上帝、要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地方可能都有一点关联，就是那一个地点啊，亚劳拿的河场、耶路撒冷或是摩利亚山，那个地方是我们跟上帝最亲的地方，在那里我们跟神认罪，我们向神献上最宝贵的，我们在那边敬拜神，因为神是在那里为我们完成了救恩。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的山上，所以他们认为这四个是同一个地点。那为什么上帝要亚伯拉罕在那个地点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上帝那么在意那个地点？有人就说，因为这个地点背后，在后来的历史里面有很多重的意义。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他，可是那个最好的是你的儿子，生的儿子，独生的儿子。其实那里要预表的就是上帝要把他的独生的儿子，他的儿子，他最信赖的儿子，就要在那边为我们摆上。哦，所以亚伯拉罕要扮演的角色不是只有说我把我奉献给上帝，其实他要扮演的是说，不止亚伯拉罕，上帝也要把他最宝贵的来给我们。所以亚伯拉罕那边说，耶和华在他的山上会有预备，然后真的死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一只羊，有没有？一只羊就是有限的，可是取代了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这里面又有一层的意义，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也是羔羊，是替我们死的，就像那只羊是替以撒死的。所以当讲到这里，我们就发现说宗教语言特别这一段圣经里面太重，就是放了很多我们的信仰的那个很多层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里面有承载的很多神学上的象征啦，那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它。有人说，其实在这里不是亚伯拉罕的问题，还有以撒的问题。这个整个故事里面，以撒好像都点点吼，但是你要记得，以撒已经可以反抗他爸爸，因为要烧他的柴是他扛上去的，所以以撒不是三会金啊，这样了解吗？他已经大到可以把要烧一个人的那些木头，他是背着，他爸爸已经很老了，一百十几岁了，就是100多岁了。他爸爸是负责拿火跟刀，对不对？那这两个东西，那有两个仆人跟驴子帮忙驮那些木头。可是亚伯兰不希望让那两个仆人看见他血淋淋杀他儿子献给上帝，把他儿子烧掉的那一幕，所以他要求他两个仆人在山下跟驴子在那边等。所以最后那一段路，我想是最艰难的，就是旁边的人都没有了，就剩一个银剑哈，然后他拿着刀跟火把，那他的儿子背着那个木头，然后应该叫做一步一气血，就儿子可能都不知，所以儿子问了一个问题，好像那一段路他们就讲两句话，儿子说：“爸，你忘了带燔祭。”因为他一直跟他爸爸叫说，你要拜拜爱行列啊，对不对？像我们讲，那你要去庙拜拜，你没有带生理你怎么拜呢？他说柴油背着，刀有刀你拿着，火你也拿着啊，可是羊呢？他也知道说要献祭给上帝要有羊啊。那你说亚伯兰怎么回答？羊就是你啊，上帝这是要我把你杀人，但不能讲。所以他讲一句很暧昧的话，他说耶和华会预备。那也对啦，因为这个孩子是耶和华给的啦，是耶和华预备的，没有错啦，因为他本来是不会生的嘛，可是他就没有直接的讲，就是说在耶和华的山上，那一句话就变成一个很多人耶和华以勒，变成很多我们写信的时候基督徒会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说上帝给你准备你免烦恼啦。可是那个背后是一个很痛，一个父亲 很老的父亲在一个独生的孩子，而且孩子好像不知情。这背后等一下我会谈到一些伦理的问题，是很多啦，很多伦理上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哈，上帝怎么用这样的方法来考验人呢？哦，所以最后我第四我就写到赎罪，哥哥他挂号哈，就是哥哥他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那个山丘哈，也就是摩利亚山区，他们说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哈，甚至有人说哈，会幕的那个约柜现在不见了，你知道吗？就是说圣殿不是被毁了吗？那有人就说是在被拿到巴比伦，都找不到，啊，是不见了还是什么？但是有一个说法了哈，我不知道会，就是说那个在巴比伦王要攻进去以前，上帝有启示一个祭司还是先知的哈，他就进去把那个约柜呢搬走了。那因为圣殿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区嘛哈，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的一个隐秘的地方，就先把它藏起来，所以其他的东西都被巴比伦王拿走了，可是约柜没有被拿走哈。那甚至这个传说说那个归情你讲嘛，所以那个藏约柜的地方已经沉下去，就是说那个叫什么化，就是说地层啊，一层一层上来嘛哈，是在那个下面啊，可是那个土地不是空水泥啦哈，所以还是有一些洞。然后说耶稣的十字架插的地方的下面的山洞就是约柜，就是藏在那里。我那个故事听起来很好。然后说耶稣死的时候他不是被钉吗？那个血就滴下去，听说那个血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滴到那个施恩座，那个约柜那个施恩座前面。你记不记得那个犹太人要到会幕看上帝，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必须要拿牺牲的血，你记得吗？我们讲那个赎罪日，那个 Yom Kippur 那个赎罪日那一天，他必须要到外面，然后把它整个杀掉烧掉，然后血呢不能烧，血要拿一个碗哈，然后拿到里面，然后要撒在那个施恩座上面，为老百姓赎罪，为他自己赎罪。啊，可是我们新约说那个是预表啊，那个牛的血是没有办法赎罪，那是预表说必须要神将来为我们预备一个神的牺牲者羔羊赎罪，那个是耶稣嘛，所以。这个听起来是很 tricky， 我不知道，这是我看到有这样的报道哈，那让他知道说，就在摩利亚山那里，有很多层的意义。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念的创世纪，再来是大卫王，再来是所罗门王，再来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个耶稣基督。到耶稣的时候，他是为我们牺牲。啊，如果耶稣是这样的话，在亚伯兰的故事里面，那个是以撒代表的。因为亚伯兰是代表上帝，因为上帝把那独生孩子牺牲给我的话，以撒应该但是我们看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也说他被审判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讲，有没有？可是他不是无辜的受害者，他是主动的愿意接受献上这个。换句话讲，就是说，以撒如果他要跑掉的话，亚伯兰可能追不到，他背着木头可能就召唤他喷剑了，就跑掉了。亚伯兰可能拿着刀在后面追哈，以撒好像就是看起来就一句话不讲哈。他们推敲了，这是就是说，可以背那么多木材爬到山上的年轻人，应该跟爸爸比起来，力量没有比爸爸小了，哦。可是他愿意顺服在爸爸的下面，好像说耶稣并没有比上帝小了，哦。他们都是。 22:23，他提到清早，所以有可能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半夜，或是夜间跟他讲说，我要你把你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你心肝宝贝的儿子献给我。亚伯兰第二天一起来马上做这件事，所以这个他说清早哈，代表亚伯兰在顺服上帝的话，不拖拖拉拉，上帝啊，让我跟孩子多待几天或是怎么样。上帝既然这样讲阿萨利那就开始，就一大早就开始了。所以我后面写到立刻顺服这四个字。好，我们看19:27，创世纪19:27，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这个是那个罗德的故事哈，就是亚伯拉罕不是有一天下午不是坐在他门口纳凉的时候，有三个外地人来，他们逛来逛去啊，他就说，那个不要到别的地方，这个你来的就是我的客人，要请他们吃饭吃牛排嘛哈。那吃完以后，那三个人就谢谢要走了，可是呢亚伯拉罕就很客气他没有就拜拜哈。他就陪着他走到村子的门口，走到他们那个部落的最外面的时候，就走的当中，上帝讲一句话说：“我不会做的代志，刚才当不啊被他安宰。”那我要做的是怎么可以不让亚伯兰知道？那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人就继续走，有一个就留下来，亚伯兰就在那边跟上帝做生意，不是喊了50个喊到10个嘛？就是那完了讲完了就走了啊。我上个礼拜在讲亚伯兰祷告的时候，我就讲到说，亚伯兰可能他以为说罗德家10个人应该都是义人吧，我已经跟上帝从50个已经讨价还价到10个，应该没事，所以他第二天一早赶快起来看，看结果发现糟糕，10个都没有哈，看见那个烟，就是冒上来，这个就是，所以亚伯兰是挂心。他的侄子，就是他昨天不是跟上帝他们讲嘛，他要知道到底结果怎么样，所以结果是当然他会很失望，因为上帝开始没有打电话跟他说，你侄子我救出来了他大概以为都是 Kia 这是什么啊，即使上帝有救出来，我们发现异人可能是4个，不是，可能是3个，有一个出来了又转回去因为他有那个嫁妆没有拿出来，你知道吧不然你回去查看因为他一些嫁妆是很重要的事情的，对女孩子来讲常常搬家搬了好几次，什么都可以丢，嫁妆不能丢那个懂了啊？可是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比如说你坐飞机说这个飞机有问题的时候，他会要你什么东西都不能拿，你只有人跳出去可是他跑了一声说万一没有的话，那很可惜。有人说他不只是转头，他还回头，就是往回走，所以那个热就把他烘干了，他就立在那边变成岩柱这是罗德的老婆。好，那这是20章，我们看20:8。亚比米勒清早起来，造了众臣仆。这个就是亚比米勒，就是半夜不是看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人家说是他哥哥带妹妹来。迎娶的这个伴，如果新的电子它还叫就好这是亚比米勒。所以清早我要讲，就是说清早就是很讲地，因为昨天晚上上帝有跟他讲说你这个，他赶快把这个事情摆好处理好。好，我们再看一个清早起来，21:14。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一皮带的水给夏甲， 这个是家庭问题要处理，有没有？那亚伯兰其实是很，因为再怎么样，这个是他的儿子啊，就是以实玛利，好、哦，那可是那个老婆已经受不了哈、哦，就是一直跟他吵，吵到最后没办法，然后不能下决定。那个晚上，上帝跟他说：“没关系，你听你老婆的话，这一次你听他的话，让这个人我也会祝福你，你不要担心哈。哦”哎，你看。好，那我希望我们新的礼拜堂没有这个问题。亚伯兰，我想在他内心是很希望两个孩子都在身边，他可以照顾，可以养他们哦。可是上帝说：“你让这个走。”那在新约就有解释说，那个以实玛利代表的是肉身的东西，那以撒代表是从上帝来的属灵的东西。那在我们要跟神的道路上，我们不可能两个弄阿嘞哈。他说：“你一定要做取舍。你如果你要体贴肉体的东西，这个属灵的东西就长不好。那你要属灵的东西长好，你肉体的东西就要让他走，就要让他离开哈。所以那个保罗是有一点用我们叫灵异解经去解释亚伯拉罕这个事件，就是如果你不这样讲的话，就是欺负弱者啦，就是在伦理上也是会有争议的啦齁。为什么这样，你回出给的戏嘛齁。这个后来是天使介入，不然就是在沙漠就是渴都渴死了嘛齁。那亚伯拉罕就上帝这样讲，他就好，他就清早起来。所以给大家看几个清早起来的代表他顺服啦齁。然后亚伯拉罕也预备好了齁，有驴子，有木头，有刀，有火，就是没有羊啊，没有羊。好，那我们讲义22章第4节，他这里提到第三天哈，第三天 ，three days。那个奇克果哈，奇克果就，我还记得我在 intern 的时候，医学院7年级的时候，那个谁，林方志弟兄哈，就是那个时候算是我的前辈哈，他是台大哲学系的。他就介绍我说：“你看一本书，叫《恐惧与战栗》哈。Fear and Trembling 哈。”那个这是那个丹麦的基督教哲学家，这个人是还不错，他思想蛮尖锐的哈、哦、啊。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奇克果，他的书不好念，加颠哈，那个哲学家用词都不是我们平常用词，所以你要慢慢去挖哈。那他就对这个我们念的这一段圣经呢，他就很深入的想啊，他想的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从伦理的问题哈。宗教跟伦理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啊？我先简单点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头来讲他的。他说伦理哈、哦，伦理应该是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说，只要你是人，大家心中有一个共同的，我们叫 common， 我叫 universal， 放诸四海皆准的人跟人之间的原则，这个叫伦理啦。哦，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十戒是代表伦理哈、哦、特别十戒的后面几戒，就是说莫偷贼，莫讲别差，性关系不要乱哈、哦、不要欺负人家的老婆啊怎么样哈、哦、就是有提到一些这个就是伦理哈、哦、这个是你到美国，到英国，到中国，到台湾，到哪里都一样的啊、哦、这是 你不这样做，任何人都说这人哪样呢？哈、哦，这个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所谓是非善恶，对不对？是伦理。啊，伦理它的那个约束性，是因为它是从每一个人的良心，我们的心里面自发的。哦，康德哦，哲学家他们都谈这个，就是这个是一种义务。你做人就应该这样做，你不这样做，这个叫伦理。啊，这个有没有例外？现在问题就来了。既然是普世性的，既然是大家都认为这样的，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不对的情况？那齐克果认为这一段圣经就是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说法，因为虎毒不食子啊，好、哦，就是讲是大人绝对无可能去害伊个囡仔啦，这个是伦理的五伦亲子。所以小孩子长大以后就会孝顺父母，我们华人说要孝顺父母，因为父母从小就是爱我啊，照顾我啊，没有说父母就是打我啊，虐待我啊，把我杀掉啊，或是没有杀死啊，我跑出来啊，难道我再怎么去爱这个爸爸妈妈，怎么去纪念他呢？没有那种父母，没有一个人会说父亲无代无志，孩子也不是说无恶不作，劝不听，不是啊，一个乖乖的小孩，没有做什么不对，然后也没有什么理由，然后就把他抓起来，就把他杀掉，然后理由是说，上帝跟我说，要把你杀掉，那这样你能接受吗？这个是齐克果在挣扎的，就是说，如果你说可以，那么你在伦理上就开了一个很大的危险的洞，就是只要任何人声张说。这是上帝跟我说的，就所有的伦理就垮了，就你就点点了齁。那这个也是在教会也是很可怕，就是说我就说我们包括牧师啦或是那个长老，如果起来说昨天晚上上帝跟我说，这一句话就很重了。我们或者说你乱说，或者说我们就要俯伏跪拜了，对不对？不然你还能怎么样？除非你说上帝没有跟你说，你自己乱讲的齁。啊，不然如果要么就是他真的上帝跟他说啊，既然上帝跟他说，那我们呢？我们都是信上帝的人嘛，啊，上帝都跟他讲了，我能怎么样？所以我说这个宗教的经验，或是宗教的这样的一个，他那个跟伦理在这里有一个很紧张的关系，一个很矛盾、很紧张的关系。那所以齐克果认为这个是不容易简单的讲说啊，亚伯拉罕爱上帝，他就把最爱的献给上帝，不是那么简单。他说背后有一个更深的。那个矛盾在那边，我们需要去面对，我们不能够就轻松的就这样讲就算了齁。好，那我刚才是讲到那个22章第4节齁，所以我打了一个就是不是一条义路齁。如果这是信仰的路，信仰到一个程度会侵犯到伦理的时候，我想那个就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是一个很挣扎的路齁。那摩利亚距离别示巴有70公里，45里哈。那遥望摩利亚哈，啊，我这里就想到那个献给无名的传道者，这个人叫边云波，我还看过他哈。他姓边呢，好像这是他的本名哈。边云波，他在那个云南，中国云南地区那个少数民族那边，在那个山地爬来爬去传福音，然后不晓得怎么样，有一天他就写诗啊，然后就很小的一些诗啊，那个诗就应该我也是我学生时代就有了，到现在很多人还喜欢，他里面就是讲到他那个心境，就是。神要他离开他的故乡，然后到那么偏远、穷乡僻壤的地方去把福音传开，那受很多苦，他还是继续做。那他就说：“是自己的手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脚选择到这苦难的道路上来奔走。做这样的选择，不是出于无奈，是更大胆的使用自己的自由。”然后后面就那一句就是遥望各个他的山顶， 宁可让泪水行行向心里流，就是到时也绝不退后。他那个诗蛮跟他长诗哈，但是其中有一段反复出现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哈。哦，我还记得，也是我学生时代念了以后，这几句就在我心里面很留下很深的印象哦。就是亚伯拉罕他带着两个仆人，一个儿子、驴子，然后柴、刀、火，他都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只有他知道，就是他要把他最宝贝的儿子到上帝指定的地方。他说这里，他就要把他绑起来，把排好了，就要把他杀掉，把他烧掉，献给耶和华。他明明知道到那里，他就是要最痛的事情，而且可能会被全世界的人指着他骂，说这个 K 笑哈，这个不道德，这个哪里有这种信到这个样子哈？哦，他要承担很多。还有，你有没有想过，他回来，他老婆，他怎么面对他老婆？还有他两个仆人，他下山以后，阿姨那里，你不是带他上去吗？哈，所以亚伯拉罕有很多很多他需要面对的问题啊。所以我就说，亚伯拉罕在那三天在那个走路的时候，他应该，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跟上帝抱怨，因为圣经都没有讲，可他内心应该有很多挣扎，一直到那个孩子问他这句话的时候，等于是差不多应该是爆了哈，就是说啊羊呢，他怎么回答？他能不回答吗？我就是他最后用一个模糊的答案给他，不晓得那个孩子听懂听不懂哈。他说耶和华会预备，所以我后面就写这个献给无名传道人后面的几句了哈。遥望哥哥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那提克果在这里有一点点描述去提啊，他去揣摩，如果他是亚伯拉罕，在那几天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内心会有什么样的痛，会有什么样的挣扎哈？他有一点点那样的一个描述。好，我们的讲义22章第5节。我们来看啊，在这里哈，好，这个我以前念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一个解释哈。他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这里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中文在这里就没有哈，在这里那个希伯来就是说：“我们就回到你们这里。”那个动词，你知道那个英文啊、德文，他们动词可以表示是单数还是复数哈？他亚伯兰跟他的仆人说：“我跟童子到山上，你们在这边等我们，等一下我们会回来到你们这里。那这个有意义吗？哈，代表什么？希伯来书要解释亚伯兰的时候，就讲到一点，那一点也是到新约我们才懂，在旧约大概不懂，就是说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答应他的话，就是我会给你儿子，而且这个儿子不是夭折，不是小就会死掉，他还会生很多后裔，将来你的虽然我是给你一个，可是将来经过这个儿子会有一个国家，一个大的国家会衍生出来，那还有借着你的后裔呢，我还要祝福全世界的人，这是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提到这样的东西。但是现在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把你那个儿子独生的你所爱的还我，那么这不是一个矛盾吗？上帝自己矛盾吗？因为上帝你跟我说你会给我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将来会生很多孙子，然后会变成一个大国家，啊，这个孩子还没结婚，还没长大，在听了9年哈，啊，你要我把他杀了，然后烧给你，啊，然后你讲那句话，那个怎么样？那其实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想，可是新约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有给他解释，他说亚伯拉罕相信上帝这句话绝对不会骗他，可是又要他杀掉，所以亚伯拉罕就相信说，上帝就算杀掉烧光，上帝还有办法把这个孩子弄回来，啊，这是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一个对亚伯兰事件的一个神学的解释。那里面就提到亚伯兰相信死人可以复活，他把孩子杀掉烧掉烧成灰了，上帝有办法把这些灰再让他的孩子再活过来，所以 他很有笃定，因为上帝跟他答应的事情，这个儿子不会这样死的。可是他，你又要把他杀掉啊？那除非你有办法再把他弄回来，就算你让我再生一个儿子，也不是这个儿子，对不对？你说的就是这个儿子，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心里面应该有这种死人复活的观念啊。这个就是很新约一个很大胆的一个解读哦，因为我们从整个旧约，好像他们对复活的盼望是模糊不清啊，不确定性的。他们认为死后就是到阴间，然后在那边等最后审判，这样而已哈、哦，就是并没有那个复活。约伯记有讲一点点。在很苦难的时候，就希望有一天可以在神的面前伸冤啊，怎么样哈、哦？那个是复活还是在天上，我们就不晓得。所以旧约的整个来讲，并没有很直接的讲到复活这样的观念。可是亚伯拉罕这个事件，在希伯来书解释的时候，是用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有能力，而且会这样做，这样这个我们才有意义啦。不然他应该讲我啦，对不？啊，竟然都没去啊，烧了啊，这就火葬了嘛，哈、哦，这就是献给上帝的。那怎么有我们呢？啊，我们中文就没看不出来哈、哦，就是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救回来。可是这个救回来这个字是我们的哈、哦，所以我这里我的讲义这个是用英文还是希伯来文哈、哦？他们就是我与童子去，我们敬拜，我们回来，就是。敬拜跟回来的动词是复数的啦，哦，是复数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这样的意思哈、哦。我们看希伯来书11:19，希伯来书11:19，好，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恍惚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了。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希伯来书的作者用这样来诠释亚伯拉罕的内心的想法哈，所以才可以说我们10:30，我们让大家休息15分好了哈，休息长一点，然后我们4:45再回来好吗哈。好，咱来开始。本来今天要给你们看一个小小的那个影片哈、哦，就是那个唐吉诃德哈、哦，啊、他唱的一首歌啦，叫做《Impossible Dream》。我觉得那个歌里面所要表达的，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亚伯拉罕是有一点相关，就是。好像上帝要我们做的是一种不可能做，而且这是提克果的想法，就是说那种伦理跟宗教冲突下面那种人就被逼到死角。他认为亚伯拉罕是在那里面，他怎么样最后决定说好，就算我被全世界的人永远的谴责，如果这个真的上帝要我做的，我就做了。他认为亚伯拉罕所面对的不是只有把他宝贝的儿子献给上帝而已，背后有很多就是他内心的挣扎，基本上是这样。那我把那个昨天花了很多时间哦，把那个歌的英文中文歌词都打好了，可是今天带来的时候就忘了带那个影片。刚才我们就一直上网要抓那个影片，可是上不了网，抓不到影片。我们下一次再给你们听好了，我觉得那个不错哦。唐吉诃德你们认识吧？那首歌你们听过吗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why the 什么 unwatchable right？ 难道就是说做不可能的梦，然后打不可能赢的仗，然后 right the unrightable wrong， 就是如果社会有不对的事情，大家觉得不可能改，你就有那个勇气。他就在描述唐吉诃德，你知道被人家当作疯子的。并不是当作一个伟大的，是被嘲笑的，是西班牙的一个作者，他用一个故事的方法在嘲笑那些理想主义者，根本不切实际，根本就是讥笑啊！但是我就在想说，我们的信仰会不会 有这个成分在里面。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讲，这是蹊跷，根本就是，我是觉得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弄得太合理化，这种好像矛盾，理性上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把它忽略或是不去面对。我们念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说哇，他真的很伟大，他牺牲，他爱上帝，爱到这样子。大部分我过去也常常是，就是以这个层次，我们很羡慕他哈，哇，他真的是，你看他就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就留在那个层次，我们没有去面对那个血淋淋那个内心的那个挣扎、那个矛盾、那个可能永远解不开的矛盾的那个层面。那这是为了上这个课，我又好好把奇克果那个东西呢，好好再念一遍。我觉得里面是有东西。它轻了哈，如果你们英文还可以，你就打那个 Fear and Trembling， 网络上你会找到奇克果，他的那本书不一定有，但是人家关于他的那个分析啊、讨论啊哈，那个东西你应该自己可以去看的哈。好。我把这个讲完，然后也许我会把奇克果的东西我知道的，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去，我们敬拜，我们回来哈。好，我们看讲义22章第6节，以撒的角色。刚才我已经稍微提到哈，以撒的角色是被忽略的。一般在讲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焦点集中在上帝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对上帝那种绝对的奉献，大半我们就是这样解释。那以撒呢？所以有一些人，犹太人开始在谈以撒，其实才是重要。如果用基督教来讲，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根据。那以撒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我后面英文写说 passive victim or active victor。这个 victim victor 是一个我们可以想的问题哈，都是 V 的哈。这是牺牲者，或是受害者。这是得胜者。那耶稣上十字架是时代的牺牲品，还是他是主动的上去的，愿意照上帝所要他做的去做，还是他是要跑不掉啊？的后啊，更厉害哈！到底啊，这个就差很多，就是耶稣的角色啊。那你记不记得那个有人就跟耶稣警告说：“今晚红香拜拜，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你要传教在哪里？加利利啊，什么地方都可以。耶路撒冷最近对你那个，好像听到有风声不好，所以你不要去。可是耶稣说：“我要去。”他是啊，他们叫什么？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周围的人就害怕，因为太多的真相，表示他接下去的败啊！哈，所以耶稣不是被抓到，然后绑到耶路撒冷去，他是自己走到那边去，然后去面对那个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是 victor， 他不是 victim， 他不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他是一个愿意把自己摆上去的人。那以撒是不是有这个角色呢？我们不知道，可是至少他爸爸要把他绑的时候，他应该是愿意让他绑。我讲过，否则的话，大概爸爸大概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把他绑到那个柴上哦。好。再来22章第7节，那这里我就后面写到那个神独自背十字架哈，那个意思就是说以撒背着那个柴吗？那个柴就是要把它杀掉，要把它献烧掉杀掉的。那耶稣基督也是背着他的十字架到了哥哥他，然后他背的那个木头就是把它钉上去的那个哈，所以他们认为说以撒跟耶稣基督在这里有一个可以呼应的那个预表的关系了哈。好，22章第7节，以撒的问题撕裂了爸爸的心哈， 后面有括号写说祭祀制度已经存在。燔祭这两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这儿哈，不是在出埃及记还是立位记，因为我们觉得说拜拜哈，就是祭祀上帝，是摩西到山上的时候耶和华跟他交代说，哦，你要把庙这样盖哈，那个 tabernacle 那个帐幕是要怎么弄，然后哪里要摆什么东西，还有你要怎么祭祀要穿什么衣服，要怎么做，还有一年要杀几只羊几只牛，要怎么杀，什么东西烧光光，什么东西要留给祭司吃，什么好像是上帝在出埃及的时候在跟摩西交代的很清楚。可是实际上在创世纪我们看见祭司即使很早，就是那个亚伯跟该隐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要弄个坛，用石头弄一个土堆哈，然后上面要用木材，然后要把你的收成或是你养的东西要弄一些当牲品来上帝面前祭拜，好像已经有啊。到这里甚至就是燔祭这个字已经出来，就是 burn offering。 burn offering 是所有祭祀当中顶级啊。所以你看那个立位记，是不是立位记第一章在讲几个祭祀，第一章开始讲就是讲燔祭。燔祭是什么？是全部给上帝的，其他的祭都有留一点给祭司啊，给什么，只有燔祭是什么都不留，就是整个杀掉以后放血以后就是整个烧给上帝的，所以燔祭是最完全的奉献，可以说是所有奉献当中的最高的奉献。那上帝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当作燔祭，就是烧光光了。好，所以他们说祭祀的制度可能已经存在，但是没有分那么多那么细节。可是到后来摩西的时代就详细的把这些已经有做的他把它整理的整套然后讲出来。好，再来我们看这一句有名的话， God would provide for himself the lamb for a burnt offering， 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回答他那个以撒的儿子那个问的问题的时候他这样讲。那有人说这是亚伯拉罕无意中讲出来的预言，神提供羊羔。那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就是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那个 the lamb of God， 我们说神的羔羊在这里创世纪有人说这里已经开始在指出来将来神会自己预备那个牺牲的羊羔，而且那个牺牲的羊羔是取代以撒的。好，那二十二章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筑坛，把柴摆好，捆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那亚伯拉罕在听到神的吩咐到这一节之前呢，他就是心里面有可能有很多焦虑，很多害怕，很多难过不明白。可是到那里上帝说就是这里的时候，他开始要动手去抓他的儿子，然后要把他绑起来，要把他杀掉。我想那个时候刚好他的内心应该是到了顶端了，就是这个是考验最后一关嘛，可能是很，我想他是很痛哈。那我提到奉献之痛哈，我们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七节，这里提到那个以撒是不讲话哈。耶稣也是一样，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哈。以撒马上点点的哈，没有叫，没有什么，没有问，在路上还问，在这里就没有问说，爸爸你怎么把我绑起来？哦，那你要做什么？好像没有哦，所以以撒在这边都不讲哈。但是我想，那个亚伯拉罕内心是很痛哈。那王龙德长老讲过一件事情哈。那后来我知道他的儿子道一，他讲的就是想一个问题，就是奉献跟痛的关系了哈。那提到说，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观念叫做 marginal value， 钱哈、哦，我们跟钱的关系不是都一样的。当你钱很多的时候，你拿掉一点钱不会痛，因为你很多嘛。哦、可是当你拿到特别无搞的时，再拿下去就你自己的生活会被碰到的时候，他说那一部分的钱对你的感觉就跟别的部分的钱会不一样，他叫边际效，就是到边缘那里。他说真的奉献在神的面前，真正的奉献就是愿意奉献到那个痛，那一部分是真的奉献，因为那个有碰到你的生命啊。他认为在亚伯拉罕这里的时候，他那个痛是到了极端，就是说有一个人甚至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亚伯拉罕齁，然后走三天嘛齁，拿着刀拿着火把，然后到那里上帝说就在这里的时候，亚伯拉罕刀拿起来，结果插到自己的心脏，他没有插到他孩子的心脏，他自己插，然后跟上帝说，上帝啊，虽然我比我的孩子还老齁，较不老用齁，我的孩子现在刚好是日升东方，刚好是最，他是完美的，我是一生也做了很多错误齁，但是我把我自己献给你，我把我自己献给你，请你悦纳，我把我自己献给你，全部献给你，自己就跳到那个火把上面烧了。这样，如果亚伯拉罕这样做，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这就是哲学家他们会想象很多可能，就是说亚伯拉罕他要奉献给神，他愿意奉献，他愿意全部奉献，可是他把自己奉献跟把他的儿子奉献，在层次上还是不一样。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应该是很好，不是只有钱哦，是身体，就把我的身体献上，全部献给神啊。把以撒奉献有一个问题，以撒难道在神的面前不能自己决定要不要奉献吗？父亲有权利把自己的儿子奉献给上帝吗？这是一个问题。当然上帝说我要，那么以撒的主权要不要被尊重，要不要被问？那这个奉献在伦理上来讲，亚伯拉罕是杀他儿子那一个人，以撒是被杀的人，所以在伦理上来讲，这一个层次怎么去解套，怎么去回答、哦、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谓的哲学家他们的那个他们自己在那边玩的游戏啦、哦、他们的挣扎、哦啊，不管怎么样，亚伯拉罕就是那个最后那一秒钟的时候，天使就跑出来说：“哎，千万这个嘛得哈，不要不要不要哦。”那我们都很紧张啊，哦，嘎仔哈，哦，捏了一把冷汗。我不晓得你这个来拍电影的话，应该是这个应该是一个高潮了哈、哦。所以接下来就是22:11哈，耶和华的使者。有人说其实这个就是耶和华，因为到最后上帝开口的时候说，你没有把你的儿子留下来不给我。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跟耶和华常常是模拟的，就是不清楚的了哈。所以神就介入了，神说其实我比较喜欢羊肉，人肉咸咸歹吃啊，其实这个是考试啦。好，那有一个人就问了，圣经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上帝要考亚伯拉罕，请问上帝这个是在心里面讲的还是有跟亚伯拉罕讲、啊、这个有差别吗？好、哦，你知道那个皇宫演习吗？有没有？我们不是有时候问大家不能出去哦，什么什么，可是已经前天就已经广播说明天几点的时候我们要皇宫演习，就是要一个 test， 我们要试那个台北市的那个警报器啊，有没有问题啊？还有这些消防人员他们的车辆什么，大家知道了啊，可是感觉那个是演习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哦，好像阿兵哥不是有那种实弹演习吗？哦，砰砰砰砰砰砰砰啊！大家虽然是很害怕的听到声音，可是那是演习嘛？哦，啊，跟真的打仗，哦，所以有人就问说，这个我们是好像看戏的嘛，我们圣经啊，哦，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要是我们哦，上帝要考验亚伯拉罕， 可是亚伯拉罕在里面的人 他知道吗？还是他完全不知道？他以为这上帝就是要他献，不是一个考试。如果知道考试，应该压力会比较轻吧，顶多考坏了嘛。哦，就是说这是一个考试，这是一个设计出来的一个要看你的能力，看你的心态而已嘛。但不是真的，没有，一直到最后那一秒钟上帝出声音的时候，亚伯拉罕才说，哦，原来是这样，说及格的。好，哦，就是不到这个为止，我根本不是要吃肉。那这个在神学上就很简单的争辩，因为杀人献神的事情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是一个所有古近东的文明呢，这是他们最高的最虔诚的拜神，就是把自己的儿子杀来献神。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以色列人跟别的人家打仗啊，打赢得很厉害的时候，后来对方的国王就到他的神明的庙前把他的长子杀了，然后圣经就说以色列人就惹人讨厌，甚至有这么一段记载哦。所以就是说把自己的儿子献给神是所有献祭当中一个顶尖的最高的牺牲了哈，不是献牛，不是献羊，不是献鸽子，是献人，而且是献独子。然后，所以，比较宗教学就是说，犹太人嘛，不得太搞啦。你看他的那个信仰的鼻祖，也是最后就是要表示他对神的爱，也是要用杀他的儿子来表现对神最高的爱。你看一样，那可是犹太人拉比说没有啊，到最后没有杀，这是一个考试啊，所以这是证明上帝说不可以杀。哦，所以这里面因为最后的结局是没有杀掉，所以说犹太教是不赞成杀人的，只是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残酷的考试来考亚伯拉罕而已，不能用这个来证明说犹太教也有杀人啊献神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中断，就是到最后那一刹那就停了。所以在这里有不一样正反两面的解释了哈。所以我们看生命记十二章三十一节，好，在这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给他们的神。这个就是我说的当时的那个别的附近都这样做。有人就说犹太教也是一样，可是他这里生命记说耶和华不要。啊，可是耶和华用他不要的来考亚伯拉罕啊，这个就是那个紧张的关系了哈。啊，你既然不要，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方法呢？哈，好，那有人说这个为了要象征哈，预表神自己愿意有一天要牺牲他的独生爱子了哈，来救我们哈。那后来呢，又用一只羊来取代以撒，那就提到耶稣，在这里变成是这个预表就是很跳，一下是以撒预表耶稣，一下又是羔羊预表耶稣，你知道那个跳得很厉害哈。然后再来就是在耶和华的山，耶和华会有预备 ，Yehovah Jireh 啊，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会预备，In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 it shall be seen. 所以他会被看见，照理讲是这个意思。耶和华以勒就是说在神的山上你就会看到。看到什么？第一个看到救恩，第二个看到神的荣耀，就是说在那边看到神对人的爱，他就为我们预备一只羊，那个不是亚伯拉罕带的，是神预备在那里的，来取代以撒。好，当亚伯拉罕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对他来讲以撒的意义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上帝赏赐给他的，第二个层次上帝用一只羊取代以撒，让以撒不必死亡。所以以撒对亚伯拉罕来讲，上帝不止赏赐给他，上帝还赎回他，就是代赎，用一只羊取代他，这是赎回的，神所赎回的。那他这个考试完了以后，神就给他祝福，这个祝福其实是重述十二章神呼召他的时候的那个祝福哈。然后我说最后那一小段是交代利百加是亚伯拉罕的亲人哈。
这里我有一些神学上的，我们来想想看。第一个就是说，神的主权跟神的应许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因为以撒是神的应许，神应许他说，经由以撒，将来你会有很多子孙，这是神的应许。可是神现在命令他做一件事情，是跟神的应许是矛盾的。如果他真的把孩子杀掉，上帝没有让孩子复活的话，那么神的应许就落空了嘛？那他可以做一件事情让神的应许落空吗？啊，可是如果这个是神的命令，你会不会在逻辑上会说啊，兄弟你哪样呢？哦，那我杀了啊，应许怎么办？那好像是命令比应许还大的样子。好，那第二个我想要谈的就是信靠神的话语或是神的恩典哈。换句话讲，就是说神的应许是神的话语。那话语上还有没有神的命令也是神的话语？那在这个两个矛盾的时候之上，有没有神的恩典在那里？如果你相信神的恩典，神的话语让你很矛盾、很难接受的时候，你还是愿意接受，那这个就超越哈。那我们试着来看看亚伯拉罕信心的成长哈。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就离开故乡，因为神给他一个应许，所以我说 living on promise 哈。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他到了应许地，可是土地是别人的，儿子却没有，他就在那边等了25年，等生一个儿子，这个叫 waiting for promise 哈，等候。一个是离开，一个是等候。第三个我想是最难的，信仰的最难的一个考验， giving in spite of promise 哈，就是当神说你给你奉献给我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奉献是神的应许是矛盾的时候，你跟神说 OK， 虽然我不了解为什么你会要我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我给你，我相信你有告了，你会完成你的应许，我不必担心说我要把我这个孩子顾好，你的应许才会实现。有时候我们太多时候是替上帝欢乐啦，就是说我们自己会说，哎啊，我如果这个孩子没有顾好的话，那、啊、你答应我的那个好不容易有这个孩子的话，啊，你现在又要我杀这个矛盾，所以我杀自己好了，或者我怎么样好了哈，就是这样，你的应许才不会落空嘛，哦，你会担心神没有能力来处理他造成的这个困难。如果你对神的能力有绝对的相信的时候，你会说神啊，我相信就算我怎么样，你的应许，你那是你的应许，你自己会让它实现，我不必去挂那个心了哈。我不必替上帝负责啦，那我要做的就是说，我清楚这个不是我乱想的，这是神你要我做的，那我就照你这样做。那虽然我想不通，我不知道如果这样、啊、这边怎么办啊？如果这个啊这边怎么办哈、哦？我不了解。那这个就是信仰有它的非理性或超越理性的部分哈、哦。那个就是提克果说的信心的跳跃 ，jump of faith 哈、哦。我们如果没有用理性，我们的信仰就是迷信了。如果我们完全用理性，我们的信仰就是不信了。因为完全合理的东西就不需要信仰，因为理性的东西你就是接受嘛，因为这个合理的嘛，对不对？这个逻辑上你逻辑不需要信仰，逻辑你就是接受，除非你是没有理性的人哈、哦。那所以信仰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提克果他就用个比喻，他说好像爬山一样，哦、爬山是脚踏实地，好像亚伯拉罕就是要走3天的旅程哈、哦，然后一步一步的爬，那个脚都踩在地上，那个是理性的推理哦，一步一步要弄好。可是到了最山顶的时候，神说跳。啊，那个地方就是理性已经没有办法，因为下面没有不能爬了，你走不过去了。神说：“我要你的，要你到的地方不是这里，是在那边，你过来。那你要不要过去？”哦，那你有个人神说：“啊、可是不脱卡，那个像如果没有跳过去的话，就是摔死啊！”哦，那神说：“信仰就是 有的，它叫做 jump of faith 啊、哦，那个信心的跳跃。那奇怪果说，如果没有前面这一段爬的过程，你就跳，那就是盲迷信，乱跳。你有一些根本就是不可以相信的，你就是囫囵吞，全部都是。刚才我不是跟你说，如果有人显得大神机，你就跟着他走吗？你根本就不去区分他讲的跟神讲的有没有矛盾哈、哦？那一部分是用信仰，可是到了理性到了极端的时候，你就要面临亚伯拉罕的那个挣扎，就是已经不合理了，理性讲不通了。啊，你要走哦，啊，你要走你就骂哦，全世界的人不会称赞你，会批评你，说这两性要空起来。啊，那个就是，这是奇克果挣扎，就是说。这个故事亚伯拉那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是说，信仰有它的超理性还是非理性的那个成分，那个部分是最难的，那个部分也是信仰最宝贵。因为上帝说、哦、我知道了，你对我是绝对的，是不是用理性可以来处理的，你也愿意走、哦、这个叫做 giving in spite of promise。 好，那跟你们讲一些这些学者的解释，这些解释有很多哦，很多，我稍微讲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啊，这一段圣经的第一个字哈，就是 Akeda 哈。我不知道你晓得吗？希伯来文的经卷的名字都是用第一个字哦。我们的现在的圣经已经不是我们立位记创世纪，那是我们后来加上去的。其实创世纪就是起初啦，他的第一章的名字就是起初，你知道，就是用那个第一个字哈、哦。那这一段的第一个字就是捆绑，就是以撒绑啊，亚伯拉罕绑以撒，就是用这个字做这一段。他们有分一段一段的圣经哦，所以如果你到上网上要查，你就给他打阿克达，他就会把。犹太人对这段圣经的讨论会跑出来、哦、如果你的 Abraham 倒不一定会跑出来，但是 Akeda 是这一段经文的头啦，的头哈、哦，或是标题、哦、那传统的解释，传统的犹太教的解释也是一样，就是这是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一个很严苛的考试，这是传统的解释。好，第二个解释，第十一世纪西班牙有一个拉比叫Rabbi Yona， 这个 Rabbi Yona 呢，他提出来说，这个如果这个是历史上发生真的事情，这个真的是太不能接受了哈。所以他说这是一个象征的牺牲、哦、symbolic sacrifice， 这是一个上顶啦，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这个只是一个故事，一个象征，就是我们对神的爱应该大到这样的。因为如果你把它当作真的发生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当中有人这样做的话，大家会怕死、哦、就是说这只是告诉我们对神应该有绝对的忠诚、哦、应该超过一切的爱，它只是这样，这个意义拿来就好，你不要去讨论那个，那你就讨论不完了。Symbolic sacrifice 哈、哦，到第十世纪的时候，西班牙另外一个拉比哈、哦、叫做 Joseph， 他说这是亚伯拉罕做梦的时候梦见的故事啦。换句话讲，这一些拉比哈、哦，这一些犹太的学者对这一件事情的。那个理性上的那个不同，伦理上这个我刚才讲过，他们就要把它用，就是要 evade， 就是要绕过去哈。这是要不让有一天做梦就梦见哦，上帝要那种那啊，梦到最后哦吓一跳醒来说哦，感谢主哈，囡仔要活嘞，还好这是梦而已哈。他认为这是一个梦，可是这个梦有很重要，上帝这个梦要教导亚伯拉罕一个宝贵的功，要教导我们宝贵的功，所以这个梦并不是普通的梦，这是有意思的梦，不那是梦境，就是要把它从历史事件要解除啦，或是象征，或是它是一个想象的，或是梦境哈。好，那英国的一个拉比哈，就是 Hertz， 这个好像是汽车公司哈，那个叫什么字是不是 ？Hertz 啊，这个在英国的这一个 Hertz，H-E-R-T-Z。Hertz 哈，他说哈，他说这个是当代闪族的一个宗教仪式，上帝为了要拦阻以色列民族跟当时的人继续这样做，所以他才立下这个故事。因为最后一秒钟神说不要，所以重要是不要，重要不是前面的说要。他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会这样做，可能他是受了附近的人的影响。那人家那个也杀儿子拜神，这个也杀儿子拜神，哦，我都杀牛杀羊，这样诚意不够嘛？哈、哦，为了表示我对上帝的诚意，所以呢，我会把我的儿子杀来，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可是最后一秒钟，上帝跑说：“哎，不对不对，那个不好。”所以其实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杀人的。好、哦，所以这反过来解释了，所以这个是禁止的意思。这是英国的这个 Hertz。只是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啊，对神绝对的顺服，这样就好了。我们看一节圣经，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十五节。耶利米在以赛亚后面，雅各再来，哎，对，耶利米啊，三十二章三十五节。这个就是他们做罪，在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哈，这是别的神明了哈，丘坛自己的儿女惊火，这个就是上帝骂得很凶哈，就是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个叫可憎的事，是犹大现在罪，这不是我吩咐的，也不是我心里所起的意。他用这一节圣经讲到说，亚伯拉罕这个故事重点是不可以杀，重点不是要杀哈，那到最后神是出来拦阻的啊，这是。英国的那个拉比哈，他的解释，然后那个回教亚伯拉罕也是他们的那个宝贵的祖先哈。然后可是回教他的那个亚伯拉罕是供了这个，他们不是以撒，他们是以实玛利。啊，以实玛利不是很挂出去吗？赶到沙漠过得很辛苦吗？所以这个是回教的那个老师哈，叫哈西迪。他说吼，在阿拉那个回教的可兰经里面说吼，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因为吼亚伯拉罕把以斯玛利赶出去，所以呢上帝就不高兴，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欺负以斯玛利，所以呢我就要你把以撒杀掉看怎么样，就是上帝处罚亚伯拉罕，因为他把以斯玛利赶出去，因为以斯玛利是回教的老祖宗嘛吼，所以这个解释就是完全用回教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个事件，所以这个是上帝处罚亚伯拉罕赶以实玛利的一个处罚，所以让他痛一下，让他知道说把孩子这样乱赶是不对的哈。好，那犹太教一个反基督教的学者叫 Shalom Spiegel 哈，史逼格了哈 ，Sharon Spiegel 他说哈，他说上帝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最后说不可以，不可以献以撒，所以基督教说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牺牲掉、杀掉，为了救我们，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旧约的圣经，上帝最后是不要亚伯拉罕把以撒杀掉。所以犹太教才对，基督教是不对的。你看有没有意思？就是说不一样，但同一段圣经可以拿来攻击犹太教，可以拿来攻击基督教。他说你这样做都不对，因为上帝既然叫亚伯拉罕不能杀儿子，上帝怎么可能杀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基督教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杀他的儿子来救我们，这个是不道德，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创世纪是这样，这结局不是这样。好，还有一个拉比叫Menachem 哈，他 他认为这个考试题不是出给那个亚伯拉罕，是出给以撒的啦。这是以撒的考题，所以以撒才是主角。刚才我讲过，以撒都没点点哈，但是以撒其实有他的角色在里面，只是他都不讲话哈。所以这个拉比就认为说，这个是 test of Isaac， 看以撒顺服不顺服。因为上帝都没有跟以撒讲话，他是跟亚伯拉罕讲话，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以撒弄不在啊。可是他爸爸要这样做，他在他爸爸面前是不是愿意顺服爸爸的所做的呢？这是 test of Isaac。好，那。Lipman Botov 哈，这个先生呢，他就注意那个 test， 注意那个字。他说，亚伯拉罕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是考试啦。换句话讲，这个是玩的啦，就是只是要考看你成绩几分啦，这个不是真的啦。所以他刚才我已经说，讲说这个是 test， 亚伯拉罕知道吗？知道跟不知道可能意义差很多啦，哦，知道考试就是考试嘛，哦，好，那这个Lipman Botov 他认为说他知道这是一个 test 啊，就是我们看，今天我们这个是二十，我们看22章第五节，创世纪。就是他不是说我跟童子去我们就回来吗？啊，就是亚伯拉罕早就知道他，而且可能有人肉体啦。你知道如果你考大专联考很轻松的去，你爸爸早就告诉你说昨天有人打电话给他，你今天考什么题目答案是什么你都知道了齁，啊，所以就很轻松啊，就是他就是还没有考就知道说这个童子会回来齁。我们是说他信心很大，有人说他早就知道了嘛，所以他不然他怎么会讲这样呢？好，这是那个 Lipman Botov 哈。那好，这个不知道是谁更好玩。他说哈，这个不是上帝考验，考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考上帝。啊，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生气说，我跟你祷告了那么久，你还是把我的侄子烧掉了哈。他的侄子罗德不是在那个城里面吗？啊，他不是一早就赶快看，哎呦，修了料啊！啊，他侄子没有手机嘛，没有打电话，这个我不信哈，我比你耍来，没有啊，他不知道啊，所以亚伯拉罕在山上，他一看啊，完了，真的都烧了，因为我昨天跟上帝他们好不容易50个弄到10个哈，以为没有问题，结果都烧掉了，所以说亚伯拉罕就很对上帝就不高兴，说怎么我跟你讲了半天，就是意思就是。我在那底下我是无明讲，歹势讲要明了啊！你怎么就这样子呢？好，那我就把我儿子杀掉，那看你怎么样。你把我侄子杀掉，我把你应许的儿子杀掉，然后让你的应许活力无明住啊！你哈，看你怎么处理。这个很好玩，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太牵强了哈。因为圣经讲是上帝要他这样做，可是他反过来讲哈，所以你看哈，一本圣经有会当几啊百种解释了哈。那最后一个就是Ibn Ezra 哈 ，IBN 哈，以斯拉，他的解释就是有一点接近基督教解释，就是说，其实亚伯拉罕是有把以撒杀了啦，烧了啦，可是上帝让他复活了，所以就是又带回来了哈，所以。啊，因为在山上发生嘛，所以仆人来讲就是好像没有嘛，哈啊，其实他是有了，那个中间有故事了，哈。Ibn Ezra他的解释，哈，那个基督教传统的解释就是说，这个是亚伯拉罕信心对神的绝对的相信的一个好的榜样，他是信心之父，哦。那个解释就是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19节，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刚才我们有看了一节哈，希伯来书11章17节，所以强调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那个信心的榜样哈。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
被试验的时候，这里有提到这个 test 啊，就把以撒献上，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把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这句话现在你就知道这个那个紧张的关键，因为应许是说我给你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将来就会啊生很多后代嘛，哈、哦。可是献上呢，这个应许就会出问题嘛。所以我说这个紧张的关系，亚伯兰认为上帝会处理，所以说没有关系。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处理，但是你应该会处理吧？你不会，所以他相信这个信到一个程度，包括跟应许矛盾的神的命令，他也愿意听哦。好，十八节，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以撒生的才要你的后裔，这个就是我所谓那个应许了、啊、哈、哦。再来，他以为神还能从死人复活哈、哦，好像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所以这里面就开始提到有那个死人复活的观念哈、哦。那就等于要慢慢的引向耶稣基督这里哈、哦。那 Oregon 哈、哦，基督教早期的教父，奥利根啊哈，奥利根他就说，其实以撒是预表基督哈、哦，他开始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基督为我们愿意顺服到死了哈、哦。好，那后来的学者认为说，其实预表的不是以撒，是那只羊，上帝的羔羊，那才是预表基督。那真的死的是那只羊，而不是以撒哈。哦，所以这里我就说，这里有多层次的预表哈，一个是顺服到死，这是以撒的预表；一个是为罪人而死，为人类而死，这个是羔羊的预表哈。那亚伯拉罕愿意把他的独生爱子献上，这个是预表上帝。好，那穆斯林哈，那个回教，刚才我讲一个，另外一个回教的说法是说，其实那个是犹太人记忆不好，那个亚伯拉罕献的不是以撒，是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比较乖齁，以撒不乖。哦，这个是穆斯林他解释了齁、哦。好，那齐克果刚才我讲过齁、哦、他是用伦理学跟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发现这是一个很艰难的一段经文哈、哦，那它叫做 Teleological Suspension of Ethical 哈、哦，就是真的哲学家就是会用一些我们看来看去看不懂的字来讲那时候要讲的话哈、哦。Teleology 就是为了一个更远的目的 ，Tele 就是远的啦哈、哦、Teleological Suspension。of ethic， 所以基本上他认为说，是不是人的伦理，并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绝对，神才是绝对，人的伦理在人的层次是绝对，可是碰到神的时候，人的伦理就不能认为它是绝对啊、哦。这是提克果他自己挣扎出来说，是不是应该考虑这个啊、哦？还有就是对上帝是不是超越一切哈？哦Absolute duty to God， 就是上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超越一切伦理的关系。这个好像耶稣有一点讲到这个，所以我们听了会有时候会挣扎，就是说你爱我，就要恨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孩子，你才可以做我的门徒。那个就有一点跟这个就可以对应了哈、哦，就是说。我们跟神的爱跟我们人间的爱之间，万一摆在一起的时候不能比啦，这个不是跟上帝的爱比人的爱大，这个根本是叫做不能比，这个叫 theological suspense 就是伦理在这边就不管用，没有办法讨论了，这是根本两个层次。嗯，就是说你听过那个吗，就是要结婚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就问男孩子说，你爱我跟爱上帝，你比较爱哪一个啊？这个先生是传道人，你说他怎么回答，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上帝、啊、这个就类似这样的问题，那答案应该是说不能比啦、
你知道意思吗？因为上帝跟老婆是不同类，同类才能比啦。啊，不同类拿来比，你怎么打都不对啦。如果你傻傻的回答，你就该死哈。你答说我最爱你，那你就不能当牧师了，因为你没有爱上帝嘛。你说我最爱上，那我不敢嫁你，因为有一天你可能把我牺牲掉，对不对？哦，为什么要嫁你？你没有最爱我哈、啊。所以有这样的紧张的关系哈。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老婆怎么办？莎拉，还有以撒呢？这个大部分的神学家都不谈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事件，他拿刀要杀他儿子，对这个儿子内心的产生的冲击，还有以后他跟这个儿子的关系，还有儿子偶尔回去就跟他妈妈说：“哦啊，要不要我老辈太急？哦，他去看爹嘛，刚才我觉得其他造出来，我就想，我就死了。”我就回不来了。啊，我不知道那个老婆会不会骂他，要许威，这种事情都不让我知道，你搞什么？孩子是我生的呢，你怎么会这样？有没有那种家庭就是亲子之间发生的问题，那夫妻不一样的时候，老婆难道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吗？难道他献以撒，然后上帝一直养出来，然后回去就皆大欢喜，都没有留下一些这个事件留下后面的阴影，需要一生来面对的吗？等等的哈、哦，这个就是那个提克果他想很多哈、哦，哎，那他提到说哈、哦，这里有两种勇敢哈、哦，一种叫做 night of faith。一种叫做 Night of Infinite Resignation 哈、哦，简单讲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人的生命不是只有今生，人的生命是死的，即使没有死，他在神的面前是永远活着。如果你这样的信念的话，你杀以撒不是太困难，因为就永恒来讲根本没有什么伤害，以撒反而是就到上帝那边去就永远的快乐，这个伦理上信仰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你的信仰里面不是这样的角色的时候，你就面临一个很大的荒谬，就是你就是把一个人的生命就毁掉了哈。所以他就提到这个是信心的勇士，或是信心的骑士 ，Knight of Faith， 或是 Knight of Infinite Resignation， 就是你有来生的想法跟没有来生的想法，可能这件事情意义会很不一样，很不一样。那他另外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 ethic 是共通的，可是 faith。是孤单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思。就是说，伦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说，罗马书说，他们的心就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伦理是可以讨论的，是大家有共识的，所以是会得到大家的支持的。这是伦理。可是信仰不是，信仰是你自己单独面对上帝，所以别人不一定会了解你做这个决定背后你跟上帝之间的互动，没有人知道，到最后是你自己一个人面对上帝，所以很可能信仰的事情在周围的人会误会你，会批评你，会不接受你。伦理的事情大部分你做合伦理，人家会拍拍手，会觉得你很好，你做得不错啊。当伦理跟信仰冲突的时候，你就很挣扎。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上帝没有跟他老婆说，没有跟以撒说，没有跟仆人说，只有跟亚伯拉罕说，你把你的儿子献给我。那
他又不能讲，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孤单的在神的面前。那某种角度我同意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到最后我们是没有办法旁边有人陪着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回答上帝的问题，这个叫信仰。所以信仰如果又走到超理性的部分的时候，可能信仰就会让很多人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这怎么是这样子呢？只有在信仰里面那个人他知道那个是什么一回事，他可能很痛，可是他因为知道上帝跟他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只有那个人，所以他得不到别人的谅解跟支持。那我们的信仰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面，那才叫做你的信仰哈，你的信仰。所以 tragic hero will be understood, but the hero of faith will be lonely。 就是说在道德的世界，如果你成为一个牺牲者，你痛苦，人家是会觉得你很伟大，因为你是在伦理的世界，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愿意为大家牺牲的人。可是到宗教的世界，因为没有人了解你为什么做这样牺牲的时候，大家不会支持你，不会认同你，甚至会批判你，会指责你，这个时候你就陷在很大的孤单里面。所以他说这里亚伯拉罕所面对的不是伦理的议题，而是他跟神之间，神有真的有要他这样做的时候，那这个就相当的困难哈。好，那 Martin Buber 哈 ，Martin Buber 是一个犹太人的哲学家哈。他认为亚伯拉罕这个事件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去考虑。第一个就是耳朵的问题，第二个是选择的问题。耳朵的问题就是说亚伯拉罕会不会听错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无解，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听见神跟他说你要把你的儿子献给我，亚伯拉罕如果是他听错了啊，这个整个就是一个闹剧一场的，对不对？上帝根本没有要他杀儿子，是他自己耳朵有问题哈。那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healing 的问题。在圣经上我们会认为说大概他没有听错吧，记在圣经，大概我们就这样接受了哈。啊，康德哈，因为康德对伦理的看法是说这个伦理是上帝所启示的啦，所以全世界都有这个道德从上帝来的哈。啊，但是上帝却叫亚伯拉罕做一个不道德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亚伯拉罕听错了，上帝不可能背负他自己的，啊，所以康德的解释就是说这是耳朵的问题啊。那几个狗说认为说不是啦，应该是选择的问题，他没有听错，可是他听得很清楚，但是他就面临一个神的应许，这宗教的东西，还有道德的观念，父亲怎么可以杀儿子呢？无辜的人怎么可以杀死呢？因为上帝也不是也说你不可以杀人吗？那不可以杀人，现在又要我杀一个无辜的儿子，啊，他还是我的儿子哦。不要说一般的人都不能杀人，还有你的应许怎么办？所以宗教的伦理的，在你这次的命令里面，整个都破掉了。那亚伯拉罕就要决定说，我要坚持你的应许，还是我要坚持道德，还是我要听你的话？这两个就是上帝你会处理，这个是选择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听错，上帝是要他这样做，可是他有困难，因为他的理性、他的宗教信仰跟上帝这个命令里面有一个冲突。亚伯拉罕就是要面临这样的一个挣扎、这样的一个冲突哈，来做他的决定。所以我觉得齐克果认为这是一个 problem of choice， 是选择的问题，不是耳朵的问题哈。那这里面就是有很深的主观在里面，主观就是别人不能了解的了哈。所以他认为亚伯拉罕是恐惧战惊的做这个选择，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支持，只有他里面的坦诚。这句话是啊，提克果最后他讲的，他说亚伯拉罕没有听错，是上帝跟他讲，可是这样并不解决所有问题，因为上帝以前跟他讲的跟现在讲的有矛盾，这个就是宗教的问题，还有一般的社会的伦理也有矛盾， 也不能做，他有两大困难必须要面对。
那亚伯拉罕就在那边挣扎，很痛苦的时候，他要做决定，他必须自己做这个决定，就是我要听哪一边的。最后他决定听那个声音，而不管上帝以前的应许，也不管别人会骂他怎么样，这个爸爸怎么这样子哦，他做这样的决定，他这个决定得不到任何的支持，他老婆不会支持，所有的人知道的不会支持，因为没有听到这个声音的人会觉得怎么信教信到这个样子，所以他会变得很孤单。他只有一个，就是我在神面前是坦然的，我是真的听到，我爱神到这个程度，我愿意冒大不韪，就是哦甘冒被人家啊遗臭万年或怎么样，甚至被我的儿子恨一辈子哈、哦，我都愿意这样做。他对神的爱到这个程度，那甚至有一个更好玩哈、哦，他这样讲，他说亚伯拉罕哈、哦，他不是跟以撒背到那里，然后叫以撒帮忙把柴摆好以后，然后亚伯拉罕就转过去，然后擦一下眼泪哈、哦，然后转过来他就很凶哈、哦，抓他的儿子就说：“你爸爸就是讨厌你了。”你就是不乖吼，现在你看看没有妈妈不能救你了吼，我就是把你杀死。他就不讲说什么上帝，他说是我就是讨厌你，我就是啊。然后那个以撒说哦，我怎么做我爸爸变这样？然后就在那边呼天抢地啊，就啊上帝啊拜托啊救我啊。然后讲的时候天使就回出来了哈，他说哎呀莫啦哦莫要生气啦，又怪我嘎嘎啦哈，你不要这样子哈，难道？要不然放你一马哈。好，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天使没有出来，要不然再把孩子杀下去的前面的一刹那间，他宁可让孩子怨他，也不要让孩子怨上帝。我不知道，不然你知道他在分析那个细节吗？因为你知道吗，他可以死，可是小孩子的信仰不能被牺牲掉，这个孩子是要把这个对上帝的信仰要传下去的。如果亚伯拉罕就一把鼻说：“不是我要给你抬的，你老爸做唔甘咩啦吼，弄埋一个上帝啦吼，要求上帝啊、对不起啦吼，我也是无奈啦吼。”然后就是把憋清责任都丢给上帝的话，阿基拉说：“哎呦，还是什么上帝吼？”然后后来没有死的天使也救了他了，以后他都不信上帝了，所以。他得了儿子，可是就失掉那个永远的祝福，那个一代一代传下来那个信仰。所以那个很好玩，就是说亚伯兰在那个刹那间，他会不会杀自己，他会跟孩子怎么表现这一个不合理的很奇怪的事件，到底怎么收尾、哦、啊给孩子留下的长期的影响，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越读越觉得说诶，有很多层次我以前不会想、哦、不会想。那这个是就是我想讲到这里就好哈，有没有问题？你们有没有越听越糊涂？啊，不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这一章你深入的想是有很多议题啦，是有很多议题，不是单纯的传统的解释，就是说爱上帝最爱，然后超过其他，不是只有这样，其实还有很多细的东西在那里哈。好，有问题吗？没有的话就不要再混乱你们了。咱来祈祷，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发现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么容易，可能我们从信你到现在